土壤的构造。早期的科学家们开始与苏联土壤学家多库查厄夫在1885年时就开始认识到土壤是大自然的一个产物。地球的地表面沉浮作用和生物的活动慢慢地形成了土壤的构成，这种土壤的发展认为是由六个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是祖系物质、气候、植物、地形、时间和人类。然而在众多的因素里，只有一两个比较能使我们更容易地明白和分析土壤。我会对关于这些影响土壤构成的各个因素进行逐一的分析。祖系物质是指原料，指那些经过腐烂后而产生今天的土壤的原料。土壤的祖系物可能是岩石的腐化，或是由于风、水、冰等等而来的。土壤祖系里的性质和化学成分对于土壤的性质的测定，特别是对土壤早期发展的测定起到很大的作用。经过腐化程序，祖系物质被分解、转移、堆积和沉淀，土壤就这样形成了。大体上来说，是由它们的起源和祖系物质的种类决定的。祖系物质的成分跟土壤的化学因素和肥沃问题有直接的影响。祖系物质含有丰富的钙、镁、钾、钠等等，这些都很容易溶解于水，并被植物所吸收。含有很高可溶解性的营养石灰石和其他熔岩性，在潮湿的气候条件下形成了肥沃的土壤。由砂石组成的土壤含有少量的可溶性营养，而且它们的质感很大力，从而加快了它们的漏湿。祖系物质对土壤自然特性的影响，时间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而气候却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埋在地下的祖系物质对那些已经发展成为土壤的许多物理性质有很大的影响。地形风貌通常可以形成为了解其土壤祖系物质的种类的一个线索。一个起伏不平的且布满石头的地形是由冰川沉淀而来的，而平坦而又少石头的地形是由河流或水沉淀而来的。你能猜测出你所在地区是哪一种祖系土壤吗？气候的特征对土壤的构成有着最大的影响，这些包括气温、沉积和风等等。在气候温暖而且较潮湿时，有助于提高腐化过程和土壤演变的速度，这样的条件也加快了化学反应。相反的，如果气温较低且相对较缺少水分的情况下，会减缓土壤的进化。发展较早的土壤，或是说老土壤，较倾向于低产，并常在热带地区才能看得到。假如你想看到有高产的土壤，应该是在离北较远或是在南赤道地区。土壤在某些方面跟我们人很相像，它们也是由小开始并逐渐变老。在温热带里的老土壤产量是低的，有时候我会感到年纪越老越没有用。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怎样创造了世界的。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圣经上说，神是用地上的泥土做成人的身体，然后向着人的鼻子吹了一口气，那个人就成了一个活人。当我们死后，我们又会回到土壤里去。但是当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你的生命里有没有一个目标让你花费所有的精力？有没有一些成为你最主要的动力而推动你去做每一天的事呢？还是你觉得像一个人在一艘船里，他的目标看起来就像跟随着不同的危险而改变，并努力要在充满着险流、树根和礁石的河里驾驭好他的船？生活就像那样，假如我们不注意，我们的目标就会被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迫切需要而决定。一个人的目标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推动和决定了我们怎样利用好神给予我们的生命。有一句话这样说，对什么事都模糊，你能每一次都冲击它吗？假如你不预计着要失败，你的计划就会要失败。让我再一次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一生只有一个目标，那会是什么呢？以每一天为基础，你是怎样集中精力来寻找并来完成它的呢？想一想，这个星期的每一天早上，你头脑里所想的是什么？神不希望我们忘记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和需要， 但当我们的目的是神的意愿时，我们比较能够看出我们与神的问题所在。但当我们具象于神时，一些很美妙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神就会开始改变我们，使我们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当他是神的意愿时，对我们很有影响的是，即使当我们被试探考验时，都会有一颗平安的心。在耶稣准备与他的门徒分离的时候，他教导他们应明白他们在这个世界里的目的。在这个教导里，就是在主耶稣走上十字架，让我们能得到与主在一起的平安，并明白神的平安。而受死时前几个小时，他说了一句很有启发性的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然而有许多的基督徒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和平安，其中的原因可在主的陈述里所提到的平安里找到。我们在寻求平安和喜悦时，常常是宁愿要世界所给予我们的，而不要我们的救主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渠道所给予我们的平安和喜悦。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对我们很重要，同时它跟我们的心灵改变、我们对喜悦和平安的经历和其他的基督品质有着很大的关系。不管我们是在刻意的寻求自我保护，要达到我们想要的需求或是所设想的满足，还是我们想要保护别人，我们都要谨守诺言去做我们的根本目的。很简单的，我们的目标是有驱动力和有定向力的，他们对我们应该怎样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作为基督徒，最为合适的目标就是认识神。基督就像是一个转变器，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去追求基督，我们就会在体验神的爱、恩惠、慈悲、忍耐、价值、权力、追求等等中慢慢成长。对成长和成熟的需要，或是对心灵转变的需要，是对圣洁的本质呼召。这是一个对那些离开神越来越远的信徒们，是神通过用圣灵的工作和指引，让那些信徒来感受他的生命，而要走向完美的一个呼召。圣经上的话是我们的根基和指明我们的道路的光。这里有一段很好的章节，我想跟你们分享：你们既做顺服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召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知道当气温每升高十摄氏度，化学反应就会加快一倍吗？这就是为什么土壤在温暖而潮湿的气温下会倾向于较老的原因。气温和降雨量对祖系土壤的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有着很强烈的影响，气候也决定了植物的生长覆盖面，而接着影响了土壤的进化。降雨也影响着土壤进化的因素，像在土壤里被溶解后的营养的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逐渐成为影响土壤性质的主要因素，而祖系物质的影响却慢慢的减低了。气候同时作用于植物的产量和有机物的繁殖。气温热且干燥的沙漠地区有稀少的植物，因此在土壤里只含有少部分的有机物，细菌在冷的地区里繁殖同样受到阻碍而慢慢堆压，而在相对温暖潮湿的地区的细菌繁殖的速度是很快的，叶子会彻底腐烂掉，而达到那些缺乏有机物土壤的需要。气候和植物的相互作用同样影响着土壤的化学性质。松树林较倾向于气候较寒冷而潮湿的地区，腐烂的松叶针溶解在水里，产生一种微酸，而把土壤的表层腐蚀了，留下了酸性的状态。植物在对土壤构造的重要性里表现在五个主要因素里。第一，它能保护土壤被风和水而来的侵蚀。如果土壤被侵蚀的速度比它的进化快，那么将会没有土壤剩余。在陡峭的山坡上就有这样的现象的发生。在陡坡上，当石头因某种原因被破坏而变成碎块的时候，就给冲洗掉或会被风刮走。第二，花草树木的根渗透入祖系土壤并分解它们，而加入到土壤结构里。我并没有提到很多的土壤的结构， 但它是很重要的土壤特征。拿一些土壤放在你手上，慢慢的挤压下去，感受它们的碎裂。假如土壤很容易破碎，那么说明土壤的结构很弱。但如果你需要用点力才能挤碎它们，那么说明土壤的结构较坚固。要是你拿不同种类的泥土去做同样的实验，你会发现不同种类的土壤碎裂后会有不同的形状。植物能提供有机物质，这样可以提高土壤的结构和它们的保湿能力。植物循环用的营养并非都会给土壤冲洗掉。在我所住的地方，能找到本地生长作为最普遍的植物里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土壤。这是因为草有好而广的根部系统，这些植物从土壤里吸收营养并本身加以利用，下一年当老死的草腐烂在土壤里时，这些草木又能在这些营养消失之前再利用起来。植物的根为土壤的微生物提供了营养丰富的生长环境，细菌和真菌的共存关系帮助了植物对像氮、磷等营养的吸收。地形对土壤的构造也能起到很大的影响，地形可以影响水的流失，而它的走向位置亦影响了小气候，这样以此影响了植物的生长。让我首先告诉你们地形是怎样影响土壤的侵蚀的。首先，陡坡影响了当水冲刷地表时所带来的流失度。在你的脑里想象一座山，想象着山坡有和别处一样多的降雨，当雨水开始从坡上流下时，所积压的水从山顶冲到山脚，结果会是坡段越下流水也会越极高。这是因为山上每一部分的水量是一样的，但是当你越下时，从上坡段而来的水会在下坡段积压而升高。同时的，当水冲下来时，它的速度也会加快，结果是越接近山脚，土壤流失的比例会越高。侵蚀而使土壤的流失阻碍了它发展的速度。让我们继续跟着这些水是怎样把土壤从山上流失掉的，然后流到小河里，速度再慢慢的减慢，最大力的颗粒像沙是最先停留下来的。好，有连滞土壤的颗粒在沉淀之前会被冲到离原坡段较远的地方，结果是沙石土壤较倾向于离山底不远的地方，而那些质地好滑的土壤是处在离山地较远的地方。山坡倾斜的地理环境能影响到那个地方的小气候，当它的斜面度提高时，当地的太阳倾斜度也同样增加。强热度的升高会造成地表温度的升高，同时也加快了蒸发。山坡倾斜的地理环境毫无疑问的也是很重要的。这些面对太阳的倾斜坡比那些没有面对太阳的接受到更多的热，这样面对太阳的倾斜坡表面可能比平面的较热和干硬。小气候对植物种类也同样有着影响。最后，但在土壤的组成部分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时间。你知道三厘米的土壤需要花费100年的时间来组成吗？所以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组成这些土壤的所有因素，并形成你今天所耕种的土壤。初期的科学家们没有把人类作为影响土壤形成的一个因素，今天我们意识到人类在对土壤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的两个方面上的发展上都能深深的影响到。有好的管理，人类能更好的管理和提高土壤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由于人类对利益的贪婪和缺少认识，会毁掉神成千上万年的伟大杰作。